啦，懂意思吗？我们暖不暖络？神知不知道我们暖络？
知不知道？
但是他要我们今天要干什么？成圣，对不对？那神知不知道我们暖络？当然知道。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你，他知道我们暖络，他有他的 plan， 他有他的蓝图，他的计划。来，我们把这今天的题目念一下，好不好？来，好了，下面这一行，你看到神的神能的时候，你有没有 exciting？ 哎，你说神的神能怎么可能临到我身上？野地的花，神的能力有没有临到他身上？那怎么我们照他样式形象照的神的能力不会在我们身上呢？只是因为我们不信，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为什么不信？我们不读经嘛，读了圣经就有把握了嘛，听得懂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其实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神能，好不好？神能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呢被用了很多很多，大部分80%集中在哪里呢？四本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哇，你现在知道哈，当我们谈神的神能的时候，他全部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能力是不断的在那边彰显的。在所有的圣经作者在写四本福音书，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根本所讲的就是神的神能一直在他拣选的百姓、他的权柄、他的国度当中不断的彰显，在他神的儿子身上不断的彰显。等到后面他超过80%，我估计已经87%，只有13%是放到新约书信的后面。为什么放到新约书信后面？因为这还是神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神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能、异能、能力、神迹，全部它的翻译都在四本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后面才有其他的翻译。那么下面第二行，在新约用法上基本都是直接和间接与神的能力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在看这个神能这个字的时候，这个神能这个字上下文的时候，全部直接或间接跟什么呀？神自己发生关系。所以从这里可以100%，我们一谈到神的神能的时候，就是100%直接或间接，可以说是完全就是从神那边来的。你我是神的工作，对不对？这句话听了，对不对？我想请问，如果照这种逻辑、这种写作方式来看，神本新约作者领受的默示，他是告诉我们，你我是神的工作，这是你的工作还是我的工作？神的工作。我很喜欢看爱情史诗，喜欢看爱情史诗的人举手。汤强，你看不看过爱情史诗？你那个读语文的时候，对不对？在国内初中、高中读语文的时候，你读到总会读到一些爱情诗吧？有没有？有哈。当你读着爱情诗的时候，你要总是要入戏嘛，对不对？你拿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成你是那一个，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想象出来的，是不是？你这样才能体会嘛，你才能背诵得了嘛，你要让你朗读的时候你还能读出感情来嘛，是不是？然后开始，你现在等到后来这个小丽出现在你人生里面，对不对？你开始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对号入座嘛，对不对？你开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啊，刚刚的翻译到我们的第一首歌，好不好？可不可以跳回到第一首歌？ 啊，这是技术问题啊，抱歉。来，我们先来看哈，我喜欢读史诗，同样的道理，我们读圣经是对号入座进去，可以吗？你这样才能读出味道来，好不好？第一首，对，第一首。今天唱第一首歌，可以啊，啊，反正每一首都是史诗。下一页，哎，你来看哈，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请问，你人生中有没有疾病？你人生中有没有过犯罪孽？当你读到这段史诗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号入座？你会对号入座，你会发现说，主，我这一个人极为软弱，是你赦免我的罪，给我那么好的老婆，给我那么好的孩子，给我那么好的父母，给我那么好的小丽女朋友，这当场就对号入座，你懂我意思吗？当他在读史诗的时候，爱情史诗的时候，他是随着他的人生的阅历在对号入座的，可以吗？这样了解什么叫读经了没有？好，我们对不起，我们又要回到这边来哈。所以呢，当我发现我信主还没有认识莉莉的时候，我对号入座。16岁谈恋爱了没有？你们谈了，我还没谈，因为我跟哲学谈，谈了哲学以后呢，我跟福音谈，谈神学。所以所有圣经对我来看的东西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呀？我对号入座，我跟上帝史诗般的爱情。然后等到莉莉进入到我生命里面来的时候，对不对？哎，就混杂了。你知不知道你的老公爱不爱你，你的老婆爱不爱你，对不对？你就用读诗篇就好了，你就知道你老公真爱你还是不够爱你。然后你就拿着这圣经的这个诗篇，就跟他讲说：“老婆和老公，你不太爱我，你这里看没有？这叫不离不弃的爱。”你懂意思吗？这叫读经嘛。好，所以今天我如果说神的神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要坐在我们身上，他是怎么做？是不是他做还是我做？你说是他做，对不对？那有没有我的事？有没有我的事？认为有的是举手，认为没有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人请举手。OK， 因为你没有对号入座，你只是信主而已，你只是来聚会而已，你 miss a lot， 你错失的太多了。这就是一个上帝不喜欢做的事情。有没有人说，小丽写一封情书，汤强写一封情书给小丽，小丽讲说，反正你是追我的，我慢慢看，我用30年看你这封信。汤强，你作何感想？啊，小丽，你做得出这种事吗？都是都你写信给他的、啊、唐强，那你是分着马上读呢，还是一年以后再读？马上读，而且读几次？很多次。那天晚上那封信放哪里？枕头旁边，对不对？我们现在读圣经是怎么样？我受洗以后，圣经拿过来，对不对？放在那边晾着。我的圣经，你有圣经？有。有没有信主30年，立志只读半本圣经的？有没有？你说我没有。有没有人立志一拿到圣经以后就说：“我立志这一生中信主30年，只读半本圣经。”有没有人定这种立志的？没有嘛，对不对？有没有信主30年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只读半本的？有没有？有嘛。所以呢， 我讲哈，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的生命碰到困难，我们就飘摇。然后我们一听到真理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因为怎么样？怎么是这个讲员跟那个讲员不一样？我就分辨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读经，好不好？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能，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他做什么工作？我要问你们，猜猜看 ，A。他努力的工作，借着圣灵来工作 ；B， 他给我应许来工作 ；C， 以上均有 ；D 都不是答案，哪一个答案？所以你这样就知道了哈。神用应许给我做我工作嘛，对不对？所以神能，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他要做工作，这就是神能。你看下面最后一行写什么字？我们一起来念，大声一点，来。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决定要做的事了。还有另外一个，圣灵不是借着圣灵不能帮助我们，对不对？圣灵来在帮什么忙？帮我们做什么？催逼我们。所以有没有我们的部分？我们是神的工作，有没有我们的部分？当然就有喽。你说谁说的？谁说的？我问你们，谁说的？谁说的？神说的嘛？神怎么说的？呼，神出来了，他说话吗？是不是？神怎么说？小丽，如果你写都写信给汤强，就汤强就说一个月以后或一年以后再来看你的情书，你嫁不嫁给他？你嫁不嫁给他？考虑一下，这还用考虑啊？你的爱心太大了。那我问你啊，上帝写了一本情书，你读不读？啊，我要临死再读啊！这样好了，干脆我埋葬的时候，你把圣经放我旁边就好了。哎，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呢。我问你啊，我十六岁信主，现在57岁嘛，对不对？我在教会16年，41年嘛，41年，我是不是在教会看到很多人？圣经是拿来干什么的？陪葬的嘛。这是不是笑话？这是 reality 啊，真实的写照。所以你看教会有没有乱象？那肯定有嘛。好，但是神今天要做什么事，我们今天要专心看了哈。不管你干嘛的，上帝，你们今天听了这个道，上帝就一定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做就是了。好，来，那么因此呢，没有再回到那一个哈，我们把第二个那个念出来，好吧？来，一起来念，来，在新约的。继续。啊，所以到底是哪段经文呢？我们到下一页去。我今天只用第三节跟第四节，可以吗？我们先把第三节跟第四节念一下，好吧？来。Thank you. 的。在这里面我们的题目再回到第一页好不好？第一页，回到第一页。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来，所以成圣跟神的神能是分不开的了，可以吗？好，我们低头个祷告。接着我们时间很短，但是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这是你要做的事情，这不只是你要做的事情，这是你的应许。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愿我们不做悖逆的人，愿我们都是做顺服的儿女，愿我们的心转向你，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对号入座当中里面，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看见，不再做一个糊涂盲目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到第三页到第四页，这是我们今天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整个要讲的经文，来，请大家来念，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好不好？来，请。我们停在这边，就在这一页里面。这一页我先大概跟你们讲一下，这整段的经文呢，其实有重要的几个东西，就是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弟兄姊妹，我送很多老弟兄老姊妹见主，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老弟兄老姊妹都不读圣经的，是紧张的，害怕的。你不要说那不会临到我，我告诉你会临到你的。如果你坚持一辈子就只读半本圣经的话，而且你以前讲说年轻流氓，老的话就是老流氓。为什么？因为你因为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圣灵不能工作在你身上，你会发现，我也算是慢慢要老了。其实我很清楚，我经常辅导老人，老人的问题比年轻人问题更大。 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人越来越离，不是因为你失智，不是因为你生活习惯世界观跟人家不一样，而是因为你没有宽容。因为你骄傲，恩召与拣选目的是改变我们这一个人。你是30年的老汉，又是30年的硬汉，你当然上帝的圣灵是没办法在你身上工作的。如果你要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肯定要有前面这几个东西。若没有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而且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永远记得，新约圣经里面，这些都是重要的命令句。命令句里面一定是现在式，告诉你就是持续的。你说我信主了，年轻的时候我很认真很服侍的，我到现在30年40年，从天成教会开始第一天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断过主日。那你不读圣经，你用你的耳朵来学习，你不是用你的心来学习生命之道，你走不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你又看到这里我有个两个字，一个叫做什么知识，一个叫做什么认识。彼得在写这东西的时候，他要分开两种知识。一种知识，这里的知识代表是什么？理性上的知识，我听到只听我懂得到，我听不懂就你不对。这里面知识是理性上的知识，但神要我们怎么样认识神？什么叫认识神？整个圣经里面，从实践认识主耶和华你唯一的真实的那个认识，就是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什么叫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你不要跟我假好了，你真实的来读经，对号入座。因为圣灵在跟你，今天不是你跟在读圣经啊，神三位一体，神跟着你一起来读圣经哦。那你说，那这样子我就不读经？当然的，你的生命是不会被改变的。好，我们来看，回到第三页第一节。第一节呢，我们看见是写书的作者已经做榜样给我们看了。他要写一个非常重的话，他告诉你们的是活尸是灵工，要献灵祭。到了后书，他跟你紧接着告诉你的，我想告诉你啊，灵工活尸灵工灵祭很讲究的，不是你认为我可以献上就是献上，我是活尸就是活尸，我灵工就是灵工，咱们大家活尸，你活尸我活尸，你弟兄我也弟兄，真有这样子就是灵工就可以建造出来吗？讲究的。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一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他的自称已经清楚让我们知道他后面要写什么。他的自称，彼得后书的自称跟彼得前书的自称不一样。彼得前书的自称是讲说，哇，你这个我们这个家 这个加拉太省的这个 五个省份的人，我们的众教会是蒙耶稣基督重血赎价保赎回的，来信服真道耶稣基督的。但这里面啪，他直接讲我了，
这封彼得后书
末世末时的信息，就是你不要跟我假了，你来就是要想要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除非我讲，你也要自己读。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哈，这里面有一个小字，看到没有？有古卷没有合字，意思就是这样子念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意，意思就是你谈耶稣基督你谈神这是分不开的，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么你一谈神的时候就是救赎你的，就是救赎你我的，就是掌管我你我这一生的。因此你可以看出彼得在这边很清楚说他的双重地位，他的地位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仆人，还有什么？使徒。彼得在这边说什么呢？因为你是神，所以我是你的仆人，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是谁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你知不知道民工绝对不等于以色列团体，以色列团体是失败的，民工是得胜的。今年的一月七号我讲的就是永不失败的教会是建立在有条件的基础的。什么条件？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回应神的话。所以彼得讲说，因为你是神，我就是仆人，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就是被你差派的人了，我是被你救赎回来的人，你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被差派的人。所以在仆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彼得说我是仆人的时候，就是说我是被救赎的人，说我是使徒的时候，我是被差派的人。一个救赎回来的人进入到灵宫里面，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人，传福音的人。你以为上帝是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的观念一错误就全错了，你继续来听到也没有用，除非你来读神的话。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出来，教会建立的目的是赎回一批人来，差派一批人出去，不是你窝在这里面啊！你这个讲道下去，你这个教导下去，你这个没有爱心下去。教会是你来指挥的吗？回到神的话，这叫无法无天啊！所以黄家生牧师说，和尚下雨打着伞，头上是无法，对不对？天被挡了，在他的伞底下，就叫无法无天。所以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是的，彼得前书非常的重要，彼得后书紧接下来一点都不含糊，而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我们下来看下去，再看下去，从这里这几段经文里面，第二段第三段到了第五页，好不好？我们到第五页，然后我们来看哈，神和救主，就是这位神，神和救主不是只要我们什么知道他，更是要我们认识他。从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神和救主不是只是招我们，更是已将什么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 这就是这一段整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说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来看一下第二节，我实在希望你们有圣经，我这样 slice 这样翻来翻去，其实我们回到第三页，我们来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可以从二节跟三节到了第八节我来念，没关系，不用改了。你们若充充足的有这几样，就必还是到第八节下一页，来，我们到第八节一起念，来，我们呢在这边的时态上讲的是说什么，第八节，我们如果持续充充足足的有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么我们就必使我们在持续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上不至于持续的闲散闲懒，而持续的不结果子。所以你要知道啊，上帝要一直工作，谁能拦阻主的再来？教会。因为神不是要单言，乃是要他要预定拣选的人都得救，这教会就拦在那边，教会结了什么果子？那教会是谁？你我嘛，你我变成大罪人，你懂吗？你说敌基督不是干我的事，你就是敌基督了。你这句话很重哦，当然了，我当然只是讲一个句话，意思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帮凶嘛，我们不是元凶，但我们帮凶。我不知道，我们不只不读圣经，我们也怎么样，不传福音，也不去关心别人，那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呢？我们成圣就不用谈了，我们仅仅得救，整个教会可以30年成立，我们很快就30而立了啊！天成教会是1994年成立的，对不对？是不是？94年，2014年，2024年就是怎么样？30而立了。我们离2024还差多久？2018对不对？还有6年的时间，是这样子吗？我们是1994吗 ？YP 是大概那个时候。你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如果也就是闲懒闲散，大家你也这样过，我也这样过，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生命的相交的。我们一定要在生命上真实的连接在圣经跟圣灵，然后才有办法真实的拿到说我是活石，我是灵工，我能献灵祭。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好，所以在这里面你要知道，这第八节，我们若持续有5到7节，那么我们才可能在认识基督这件事情上越来越认识他，不然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很浅很浅。那么到了第十节，我们蒙恩，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其实我们都会有怀疑的，我们一怀疑，其实不是怀疑上帝的爱，是怀疑自己能不能被神使用，自己是不是在上帝能不能怜悯我。而彼得在告诉我们，这是上帝要做的，他绝对怜悯，但是你我必须要怎么样，回到5到7节这部分，因为这是神的神能把一切敬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你知不知道最悖逆的孩子，你们家有没有很悖逆？三个孩子，像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哪一个贴心？虽然个性不一样，但会不会悖逆？不会悖逆。为什么？感情很深嘛。他们长大了，为什么长大？我们同有一个信仰。我需要跟你讲说你要为人处事怎么样，不需要，他懂得在神面前。 我需要就是说主你帮助他们，他们是放单飞的时期，我这个做父亲只要帮他们祷告就好。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定是跟他们讲跪下来祷告。你们多久没有跟你们孩子跪下来祷告？神在你们家吗？再回到这个第五页，神这个救赎我们的神，这个整个主宰一切的神，他不是只是要我们理性上知道他，他要我们在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第二个，不是只是招我们，更是要把他的应许怎么样赐给我们。所以你我成圣之道，不是你我要成圣哦，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你我要成圣。就好像一样，我无数次，你要想16岁到57岁，你人生所走的路我都也走过。你要读书我也要读书，你要不要作弊？你要做事我也要做事，你要不要在教会服侍？你会不会逃？我会逃吗？你有没有人生规划？你看我这种人会不会有人生规划？当我的规划跟上帝的规划时间表不一致的时候，对不对？谁赢？在天成教会马上就一年了，快不快乐？是天天都很快乐吗？你告诉我，如果不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定规要我们走一条路，你走不下去的。如果神让我们做父亲，你没有神，你走不下去的。如果神把你做成母亲，你没有神，你走不下去的。那就是看说啊，我也可以走啊，是啊，你可以走啊，因为你的十字架比较宽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走十字架道路，你专门欺负走十字架道路人呢、啊？教会就是这样软弱下去的。如果我们大家也就只有爱心没真理，那就我更完蛋了。彼得很清楚，是的，我很讲究活食，我很讲究灵工，我很讲究灵祭，我现在跟你玩真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算老几？如果他是神，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位神，我不能分开的，不能说神和耶稣基督。你做耶稣基督就好了，你别做神。OK， 你救我就好，其他的别管，不干你的事。你顶着你的天，我顶着我的天，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这卷书卷，古卷说是合在一起的。你们的圣经跟我们圣经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样嘛？为什么来古卷这一段？如果神跟耶稣基督他是就是一位，他不能分开，他就是我的救赎主，所以我就是被救赎、被差派出去的，因为他是主人嘛。哎，你这样子就看出，我说你的人生路跟我的人生路肯定不一样的。但如果我们都在一个真理上面去走的时候，我们就是活石，就是灵工，就是灵祭。那为什么不是活石、灵工、灵祭呢？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嘛。为什么会有枝枝折节？就是因为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要分辨啊，我们要分辨。好的，所以呢，神用应许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应许 就在第四节。因此我们再回到第三页，第三页好吗？第四节，以后我们都带圣经好吗？来，我们来读第四节。来，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应许是什么？这应许是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你我拿到的应许是什么？你我救赎回来是什么？你我救赎回来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干什么？就是我叫他干嘛就干嘛的。这圣灵主要要做什么？完成上帝的应许。什么叫应许？我做事，神的神能要做事，这是他决定要做的事，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他不会在你里面白白做，做你的仆人的。他要改变什么？他要做什么？把基督耶稣的性情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我们才慢慢懂得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子、做仆人、做主人、做管理者、做被管理者。整个的次序，神所造的次序才慢慢恢复起来。因此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知道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到了第五页最后两行，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属神性情的分享者。弟兄姊妹，我们把那红字念一下。好，来，请问你是属神性情的分享者吗？彼得这样子就是这样说话的呀。你是不是属神性情的分享者？认为是的举手一下好不好？认为不是的举手一下好不好？你们不肯承认也不可能否认，这就是诡诈。上帝的话你真要去读懂的时候，没有一句好听的话，但是每一句话都扎人心。今天我们讲上帝的话已经不扎人心了，为什么？我们的道已经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一辈子我就已经选择，我要听什么道，我大概知道，我只选我要听的道，反正我听不懂的就是你不对，你错了。到第六页去，如何成为属神性情的分享者？第五节到第六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曾经深思过吗？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注意他的中文的翻译很能反映希腊文的语态。信心是谁给的？有没有加上的？有了信心，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把信心放给我们的。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基督是神，懂我意思吗？你我受洗是你的意志力的决定吗？是你的悟性上的决定吗？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有了信心以后怎么样？你还要这样德行。什么叫德行？我不要讲什么你有什么道德仁义了。第一个，你是不是有了信心信了主以后，对不对？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是，对不对？你读不读经？你说不用啊，我今天请耶稣来这边，耶稣问你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就是读经的德行。你敢不敢跟他说， 我不用了。你对不对号入座？我今天好，请第一号第一个位置上来回答耶稣基督的这个问题。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读经的德行，你读不读？我们不会对号入座的，我们对号入座只对我们想要做的入号，对号入座。到第七页，我们事实上圣灵的工作是要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成圣。这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用神的神能，将一切生有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已经给了我们，并且应许我们有属神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把我们做成基督的样式。谁能拦阻？谁能拦阻？认为拦阻不了的人举手。认为拦阻得了的举手。大部分都不举手，因为没有想过，没有对号入座。我可以告诉你，读经多的人就知道，挡不住的，神一定要做。不读经的一定怎么样？不太确定，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因为你读经你读多了，你知道我们的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也知道你跟他关系是什么。所以呢，我对我的孩子就很简单，我让他们读经，对上帝越多思考，越对圣经越读越多越好。为什么？他们很懂得的，圣灵一定在某某时刻里面啪就当他们。他们有可能出错也是神允许的，因为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神允许的，一个是什么呀？神预备的。神允许的事情像什么呀？神允许撒旦去挑战他的义人约伯，那么他允许他干这种事，那他就有底线嘛。他如果怎么样预备好的，那你就用脚踢刺是难的。保罗嘛，我连你扫罗名字我都给你改了，你今天敢不敢改我的名字？敢大纲的名字？你说大纲叫小纲，我叫天佑，叫地佑，你想会有什么后果？大纲可能比我有修养，对不对？永远记得，上帝要彻彻底底把扫罗变保罗。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慢慢去讲，上帝允许的跟事情，跟上帝预备的事情，你除非有答案，不然你就白受了。好了，盘旋而上，为什么有三个图？左边那个图是怎么样？往往是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你的生命成长得很慢，对不对？有没有？然后也有一种现象，就是你三十年、四十年信主的时候，你还是在原地踏步，懂意思吗？你还在盘旋。但是呢，第二种呢，就是怎么样？有可能就说第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太懂，然后神慢慢开始，因为你有愿意的心，神慢慢开始带领你了。哎，你开始长的速度快喽，然后怎么样？到了一段时间你很老练的时候，上帝啪就让你永远天天都是一个新的过程。那么盘旋而上的过程，成长过程，到了下一页。我希望我们现在记得哈，我的时间有限，已经过了。信心，我们把红字念一下吧，来。 弟兄姊妹，我邀请弟兄姊妹来教会服事，我邀请弟兄姊妹参与教会各种我们经过祷告后的安排，你绝对不会吃亏，你的配偶将因着你生命的转变蒙福，你的儿女将因着你生命得着的智慧，属天的智慧而蒙福。不要再做观望者。我用三个故事，你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是因，同意吗？知道我讲的人举手。我说我们是因，知道我讲因的人，所以以色列是因的民族的人，知道的举手。老鹰、eagle， 知道人举手。好，为什么知道？因为圣经记载，就这么简单，可以吗？你不要来听到，听到四十年，我讲读不出，听不出来一个门徒的。你必须要读经，你现在下定志性志愿，每天读经。OK， 不要再虚臾了。你混，上帝也知道，就让你继续混下去喽。你要混就混吧 ，OK？ 你听不懂就听不懂了，因为我们是跟着神一批往前走的人，我们需要跟上这个脚步。老鹰要飞翔，一定是逆风而行。啊，老鹰有一个特色，当他孩子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对不对？他一定要搅动鹰巢，让你单飞，这是鹰族。所以你我上帝一定要在人生中每一个阶段里面，用你的角色扮演鹰，在你依靠他，他要让你飞翔，逆风而飞。他要让我们到一个时度，一个刻段的时候，盘旋而上，借着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他要搅动鹰巢。你不要说我老了就我的鹰巢，上帝别搅动了嘛。我跟莉莉一直都是这样搅动的，我还真感觉上帝从来没有在我跟莉莉的人生步伐歇任何一个脚步。所以你老得快嘛，你脑袋不行。这句话很难听，但是我告诉你，你若真实的愿意花时间跟神亲近，你不会老的，你如鹰展翅上腾。这首歌不要只是歌，这首要成为我生命中的渴望，免得我当然有了这些，我就不会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了。最后一个故事，亚马逊河经常有宣教士要飞，亚马逊里面一大堆，上一个世纪有一大堆未得之名，所以宣教士经常要你要到亚马逊去做宣教士，第一个 flying license 飞行员的执照。为什么？他们只能溯亚马逊河一直上去，然后找一块宽广的地方，对不对？辟成一个什么驻扎地，然后在那驻扎地呢建立好了水上飞机。所以你一定要懂得飞机，而且一定是水上飞机。那么有一天，这个一个宣教士，他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飞，但是这个飞机里面他早上要开的时候怎么样，看到有一只老鼠。你知道亚马逊的老鼠小还是大？亚马逊的老鼠在飞机的那个前机舱里面，它飞不飞？我可以告诉你，老鼠只要在那边咬断，一惊慌咬断任何东西的时候，对不对？你的飞机是下落都不知道了，大家都很犹豫啊，怎么办？飞不飞？因为这个是一个 medical 医疗宣教士的飞机， 他必须要飞，因为他的宣教基地在亚马逊河的中上段里面有紧急的医疗事故，他要过去。他飞不飞？他飞。为什么？神叫他飞。他想上帝的计谋是对的。为什么？你飞到高空，它不是低飞，它飞到单引擎飞机、水上飞机能飞到最高的高度，在那边盘旋15分钟才继续它的行程。为什么？因为在高空当中里面，这只老鼠死掉了，缺氧、寒冷。你要在地上过日子吗？神的应许是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你要继续在地上做浴工也可以，但我希望我们是鹰的族群。我们低头来祷告。接着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活石、灵工、灵祭，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不可以闲懒。我们深信你必定会借着这些提醒，彼得后书1章5到7节的提醒，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间、人的话语会停止，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如果孩子有任何言语让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不愉快的，主，求你安慰扶持他们。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龙牧师的信息。好，很快我们现在要来欢迎第一次到天堂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就请你站起来，我们要来欢迎你。先从我左手边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
各位兄弟姐妹、牧师兄弟姐妹，各位大家好，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唐安啊，那么英文名字叫 Peter 啊，别名。那个我是这两天刚到，我这个老朋友认识50年了，我到他这儿来。那么基本上我们都是台湾过来的，然后我的第二个故乡就是在 California， 我是在西岸待的时间很长，1982年就初次来到 Sacramento，加州首府，在那儿跟我的家人、母亲、姐妹们待了蛮久的，来来去去。然后其实说起来，母亲跟姐妹都是非常蛮算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也是也算是，但是就是没有好好，从来没有好好研读过圣经啊，是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可以这么讲，我是一个玩音乐的啊，从玩音乐的一个游子啊，游玩的游，玩音乐就是整个就玩了。从年轻的时候，那么在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开始搞乐团啊。摇滚的啊 ，rock and roll 的这个乐团，大家台湾来的知道，台湾来的朋友们知道有一个跟我们都很讲太多了，我老公说讲太多，好，以后再说，以后
欢迎你，我们欢迎你，
说的好，就这样子啊，好，谢谢大家。
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没有，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没有哈。好，那请大家把程序单拿出来。 我很快的来报告一下。首先有执事会，今天下午1:30有执事会，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请你将你的建议告诉单位的执事江学金弟兄或其他的执事都可以啊 ,OK。好，我们的秋季受浸班将在11月下个月有秋季受浸班。如果你已经决志有想要受浸的请尽快跟叶香弟兄还有曹新姐妹来报名。今天下午在午餐的时候，在楼上3楼有青少年的家长会如果您的孩子是7年级到12年级而且他也是在3楼那边聚会的话请你今天下午午餐的时候把你的中餐把你的午餐拿到3楼去那边有家长会。关怀小组我们每一年都有更新如果说你的地址、你的电话或者是你的 email 有改变的话请你赶快跟你的小组长来把你新的资料交给你的小组长。还有第6点就是感恩见证会，我们每一年的感恩节都有感恩见证会，还有我们的那个感恩节的聚餐每家一家一菜。那你如果有任何的想要见证的，请你跟罗弟兄罗牧师来报名。小组查经计划教会呢在明年开始了。2019年开始有在计划，在每一个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小组来查经，时间大概就是从8点到9点15。如果你有这个心想要开放你的家，一个月大概1次到2次，你家里能够容纳10个人到14个人，请如果愿意的话，也请你跟罗牧师来联络。好，第九点感恩节的捐赠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捐赠的活动如果你家里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想要捐赠一些食物这是罐头的，是罐头的而且它这个罐头里面要有那个比如说玉米的话是整粒的，它不是一个不是液体的而且你要注意一下那个罐头的这个日期有没有过期。好，我们今天仍然有福音班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到后面的教室其余的我们有白饼聚会。好，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人，竟然蒙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你从尘土中把我们提拔出来。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我们从前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你使我们活了过来。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一切有新生的样式。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懂得感恩，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当初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人你还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当饼杯传到你的时候，请你传给下一位。我们欢迎你在默祷中和我们一起纪念主。我们更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享用主的饼杯。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他救了我。 唱完之后，请罗牧师为桌上的饼杯祝谢。请坐。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唱完之后，要请罗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献上祝福的祷告。 阿门。请坐。